中共推新法，显示习近平重要关头感到不安。斯里兰卡反面禁止中国科学考察船靠岸。西安男童失双肾，父亲要真相。上海业主举 A4 纸抗议被镇压。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传出出事，军中人人自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7日星期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国由元旦起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法，连爱国私立学校亦都唔放过。观察人士话，呢一部教育法显示中国统治阶层对未来充满不安。爱国主义教育法喺去年10月初推出，今年起实施，目的系进一步喺各级学校同网络推行所谓嘅爱国教育。中共一向刻意混淆党同国嘅概念。其实2019年，中共已经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纲要里面讲明，爱国的本质就是爱党。时事专栏作家李海峰亦都针对这部爱国主义教育法在中央广播电台发文话，中国政府宣称的爱国价值完全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一般的普世文明。文革期间的亲人揭发，夫妻划清界线，都是同人性冲突的政治极端，政治斗争当中的黑暗好勇斗狠，都会令中国人对多元文化、少数族群利益和国际社会充满仇恨和偏见。这部教育法推出，受影响最大的正是在国民教育阶段的中国少年，他们一旦被红色党国文化输入，中国的未来几代人都将会成为思想上的奴隶，道德上的侏儒，这会令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教育机构产业人士和专家指出，这项法案显示中共对青年可能挑战权力的不安。之前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和白纸运动，都是青年学生站在抗争最前线，挺身反对政府政策，对中共领导层来说是对权力和执政合法性的一大威胁。中共因此推出这部立法，他们深知未来中共要紧紧掌握中国，挑战就在于青年。进入2024年，中共执政亦都进入第75年，苏联共产党就是在第75年垮台。美国克莱蒙特艾肯纳学院的裴敏恩教授几年前曾经指出，根据比较历史， 和对专制国家转型的观察，一党专政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中国由2020年到2025年进入共产政党政权的高危期。中共党魁近期多次讲话都流露出深重的亡党亡国感，包括对党校培训班讲话的时候说中共可能出现苏联瓦解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等等。美国士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博士曾经在多个节目中讲到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瓦解的经验，说关键在于人心，没人能够由他的经济本身能够预料说他的经济真是一定到这个时间要倒，但是人心思变是因为他坏到那个程度，这样就有足够多的人要求改变，政治变局就出现。在新年第一日，斯里兰卡宣布一年内不准许中国科学考察船停靠斯里兰卡的港口补给，或者在专属经济区进行科学考察作业。斯里兰卡外交部发言人卡杜鲁加木亚1月5号又解释说，斯里兰卡禁止中国科学考察船向洋红3号进入领海，这个禁令对所有外国船只都有效。专家认为很多国家慢慢认识到中共霸权世界的野心，开始摆脱中共的控制。印度海军前总司令苏尼上将对美国之音表示，斯里兰卡人可能亦都意识到这些船只的危害。中国科学考察船除了收集印度导弹发射的数据之外，并且进行水文调查来确定中国潜艇用于潜行的水底路线，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对印度不利。因此印度政府多次要求斯里兰卡政府拒绝中方科学考察船只进入斯里兰卡。科伦波制图斯董事会董事维格纳拉贾博士表示，中国科学考察船可能在斯里兰卡水域进行军民两用活动，绘制斯里兰卡专属经济区的鱼类和矿产资源图，并且测试印度的军事能力。每年有超过110,000艘船只通过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航行，穿越印度洋的很多咽喉要道。据报道，2019年以来中国在印度洋总共部署了48艘科学考察船，其中几艘船只配备了多个碟形天线。西方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天线是用于跟踪和监听卫星，并且协助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对于斯里兰卡的改变，本台记者王善1月6号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南述，他表示中国曾经资助斯里兰卡兴建公路、机场和港口等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被迫要长期租给中国。他说斯里兰卡做出这个决定毫无疑问反映出目前世界上不单只是发达的国家、自由的西方国家，而且一些不是太发达的国家、中低收入的国家，他们亦都对中共在全球的扩张和在世界各地获取战略资源的这些不择手段的做法越来越高度重视。中共为了实现全球扩张的野心，用一带一路的方式在全球对一些中低国家进行渗透，令这些国家陷入中共的这个债务陷阱。一旦这些国家陷入了中共的债务陷阱之后，这样中共就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南述说，落入中共债务陷阱的很多国家慢慢地清醒，开始摆脱中共的控制。斯里兰卡所做的这个转变应该是很大的转变，但是斯里兰卡其实还是处于一种摇摆状态。不过你可以看得出，由于这个国内不同党派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内部引起了这样的一种制衡，内部制衡力量的崛起令斯里兰卡的政府开始对中共的很多做法作出了反应。所以说他现在作出的决定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很多国家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之后，他们亦都慢慢地清醒， 他们仍然在想尽办法摆脱北京的控制，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决定。一名美国大 V 1月3号在网上发表消息说，陕西男童谢昌阳2022年端午节前离奇失踪，四个月之后在渭河发现尸体，冇头冇四肢，双肾被砸，他爸爸在车身贴标语申冤。网民怀疑男童可能同胡音宇一样被活炸器官。网上的影片显示，男童的爸爸开着一架拉货车上街，车的两侧同后面都贴了个仔的遗照，两侧还张贴了大幅的维权标语，上面是红色的两个大字真相，下面写着头冇了，四肢冇了，双肾消失。男童的爸爸捧着他的仔的遗照在影片说，个仔15岁，在陕西新华电脑软件学校上学的时候失踪，几个月之后只是找到中间的身体，双肾亦都消失了。他想求助当地官员帮助找出真相，为个仔讨回公道，但是一份网传的验尸报告说，死者的头部和四肢全部都是腐烂之后自然脱落，不排除遇溺死亡。死者家属不认同这份报告，继续维权。据网上流出的影片显示，谢昌阳自幼习武，身体健康。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022年6月2号学校端午节放假，谢昌阳在学校离开之后失踪，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他爸爸说，事发前个仔的状态一切都正常，老师亦都表示在学校亦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的仔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面，是离开学校一两公里的地方。相关爆料发出之后，很快就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网友开始质疑男童的双肾被贩卖。 X 平台的网友评论说，虽然见得多，但是见到这样的消息还是令人毛骨悚然。亦都有网友表示，当地领导肯定了解内情，说不买细路的器官都安了去领导家属身体上高，不结束中共魔鬼政权，哪个的身体都不安全。还有网友联想到江西胡音宇，胡音宇当年在学校离奇失踪，有人爆料是因为一位中共高级干部需要他的器官，最后中共官方用一个漏洞百出的结论强行封口，案件令众多中国网民开始关注中共活炸器官的黑幕。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的汇悦亭大批业主1月4号手持写有违规放贷的 A4 纸抗议，高叫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受到大批警察镇压。有网民说，共产党怕的不是你，怕的是你们一班人举 A4 纸。1月5号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的网友发影片说，因为银行违规提前放贷、同盘不同拆等原因，上海柳州路汇悦亭业主4号下午发起集体抗议，要求同盘同拆，调整利率。影片显示现场有大批业主手持写有黑字的白色 A4 纸排列成抗议标语，汇悦亭违规放款，要求同盘同拆调整利率的字样，并且齐声高叫要求同盘同拆，要求徐汇政府出面。大批警察先抢夺抗议者手上的纸，然后警察冲入抗议人群拉扯驱散民众，还将一名男子逼到墙角围殴，大家都举起手机拍照，有多名抗议者高叫警察打人了。对此不少网民表示，共产党怕的不是你，怕的是你们一班人举 A4 纸。警察打人的时候都戴口罩遮住块面，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怕被报复啩。亦都有网民感叹，说在台湾银行撒赖，政府帮人民惩罚银行，在中国银行撒赖，政府帮银行惩罚人民，那就是为什么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由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的10个月之内，抗议事件总数是2230宗，累计至少有2万9000人参与。抗议事件最多的地区是河南、广东和山东。时政评论员周晓辉1月4日发文披露，他由一个军队里面的朋友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准备查办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可能认为许其亮对他不够忠诚。公开资料显示，许其亮曾经是空军特级飞行员，1994年任空军参谋长，2007年9月任空军司令员，2021年晋升为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2022年10月以72岁高龄卸任。2004年胡锦涛接任中共军委主席之后，军队实权仍然掌握在江泽民提拔的两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手上。胡锦涛还受到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江泽民秘书长贾延安的掣肘。直至到2007年贾延安被踢落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之后，胡锦涛就开始在军队培植自己的势力。许其亮向胡锦涛表忠，受到提拔，而且一路高升。胡锦涛退休将权力交给习近平之前，将许其亮推上军委副主席的职位。在习近平前两任执政期间，习近平在军队里面高调反腐，铲除徐才厚、郭伯雄等江派人马，许其亮表态支持，并且成为习近平的助力，削弱了江派势力。李元华5号在接受本台记者王晓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可能认为许其亮对他不够忠诚。他说，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谋求三连任的时候，其实中共高层是有反对声音的，当时就有池浩田在北大河会议带头发难的这种传言，整个军委反应就是观望。当时许其亮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包括好像解放军报那种态度，他不是维护习近平，是看动向，习近平见到许其亮对自己不是真正忠心。李元华表示，习近平没有安全感，周围的官员都会感到危机。他的问题绝对不是贪腐的问题，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的，他是刚刚退休的军委副主席，他在军队里面的实力是最强的，他做军委副主席做了十年，如果这种人对习近平不忠，他哪里会觉得有安全呢？所以他一定会将这些在军队里面有实力的，包括那些太子党什么样，他在军队里面全部整肃，他全部踢走，就是怕任何有实力对他政权有威胁的人不忠。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以来，危机感日益严重，他亲自提拔的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都被免职。2023年12月14日，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披露，中共当局整率火箭军部队到现在已经逮捕了至少70人。今年1月3日，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说，据中共体制内有良知的人士通报，以刘少奇的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要剥夺习近平的权力。文章透露，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刘源、邓朴方、胡德平、陈元、马晓力、罗点点，还有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的仔女等等，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队将领亦都参与联署。习近平对火箭军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周晓辉认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再次掌握权力，军委副主席由亲信张友侠、何卫东担任之后，军队里面的杂音并未消除。习近平再次整肃军队，拘捕了火箭军等多名军队将领，国防部长亦都莫名消失。即使是这样，习近平依然感到不安全。 依然担心军队发生军事政变，因此将目标指向对自己不够忠心，而且曾经效忠胡锦涛，在军队里面有一定影响力的许其亮，那就亦都丝毫不奇怪了。周晓辉认为捉住许其亮，习近平亦都难以获得安全感，反而促使人人自危的军队将领孤注一掷，将习近平拉落马。如果刚刚传出的刘源等红二代袭击对习近平发难是真的，那习近平当然会感到危机四伏。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各种离奇的政治传闻出现，讲明中共体制内现在人心惶惶，有一种强烈的末日心态，今日边个叛徒，听日边个就被拉，都不奇怪。党内高层纷纷留后路或者找出路，大家看清楚时局，现在就坐等天变。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